妹们早，
早，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本来呢，我未盖了这里，应该今天是习牧师的份。后来呢，不知道是怎么样，总是有一些事情。那么结果呢，仙人堂要请习牧师主持圣餐，所以呢，我只好说好了。那只要北京市教会肯接受我的话，我愿意代替。也谢谢你们的爱心，又让我再回到这个教育里面跟各位分享。我要讲的题目，我想大概大家都很熟悉，教会是什么家。我想呢，我们信主的日子久了以后，大家都了解这个真理了，就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变成我们的口头禅。我们在祷告也常常讲到，我们诗歌里面刚才我们所唱的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到底教会神的家这个观念，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认识到底是什么？那么可能呢，我们对这个家的观念，或者是神是这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观念，我们不彻底的了解，因此呢，我们的态度，我们做事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的目标有些偏差。那我想呢，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一点，在这几年来我在思想的时候，觉得呢几个真理我们应该清楚的一个抓住，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那我们教会的方针目标也可以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到底教会这两个字是什么？那么在希腊文原文叫做这个 ecclesia， 那么这个 ecclesia 呢，其实呢不是教会的实际，乃是这个官方通用的语言。就换一句话说呢，他们常常说呢，这个召会是一群人被召出来，那么有一个固定的职分，做一个固定的工作，那么这就是教会。所以换句话说呢，在旧约的时代，或者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社会里面，常常有一群年长的人，有的是长老、祭司或者那些君王，他们呢就积极到城外去，那么在那里呢就做一些工作来审判他们，或者做一些这个处理一些难事，来解决一些问题等等。那么那个被召出来，成为一群人，那么这就是一个教会，就是 Ecclesia。 那么这个基督徒呢就把这一个拿来形容我们这一班人，我们这一班人被上帝拣选出来，那么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神要我们做的，那么这一群被神所造的人就是教会。那么神从那里造我们呢，按照圣经的真理看法，那么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上帝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为奴之地，那么进到迦南地。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基督徒灵性的一个描写。换一句话说呢，神造我们是从一个罪恶的捆绑里面，在埃及为奴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平安，只有挣扎，只有痛苦，那么在那里过一个非人的生活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常常看自己的是什么呢？ non people， 是一个 non people， 一个被轻看的，一个最下贱的，最卑微的，没有指望，一切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呢，在圣经里面就描写，就是我们这一群在被罪恶捆绑的人，在黑暗当中我们没有自由，在撒旦的权下，我们自己过一个痛苦、不平安、挣扎、黑暗的生活。那么上帝呢，就从那种环境当中，把我们这群人召出来。那么召出来做什么呢？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以色列人建筑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呢，是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团体。所以每一次上帝对摩西或者对以色列说， 我召你们出来为的是你要成为我的名，我要成为你的上帝。那么这是圣经的一贯的一个观念。所以呢，那到新约时代，这个教会呢就象征那一句话，我们这一群人从罪恶黑暗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了，上帝叫我们离开哪个地方，把我们积极成为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呢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功能，也有一个固定的方向。那么这就是教会。那么这个是简单来讲这个教会的观念。那么很多人说到底教会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认为说呢，很多就说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充满了120个人，那么这100个人出去传福音，那么就积极起来变成了教会。其实我的看法呢也超过自己的第二章。我想呢，上帝在这个教对教会从开始他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不过呢这个观念的启示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蒙蒙看不清楚，比较小不具体。那么所以慢慢的这个图画慢慢越来就越具体化，慢慢的就越现实化，这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才是一个很具体的用看得见的物质把它形容出来，那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又在所看见的教会。其实这个 idea 这个意念上帝从开始就已经有了，记得吗？在创世纪12章，上帝开门见山对亚伯兰说，亚伯兰，我现在叫你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召他出来，召他出来做什么呢？你要成为我的名，我要成为你的上帝，你的家要属于我，你的名要属于我，你的子孙永远要属于我。那么这是上帝从开始这个对教会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呢一直到马太福音16章，耶稣基督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大家说，哦，你是先知的一位，你是耶利米，你是以利亚，好多好多啊，他们考试及格满分了。但是后来第二个问题说，那你说我是谁，是一个使徒闭口不言，大概他们对耶稣哎，到底你是谁我也不清不楚，看见了你好像上帝，但是呢又不像，所以呢没有人敢回答。那么至于这个彼得很勇敢，对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为了那个称呼耶稣什么呢，彼得不是你有这个 idea， 乃是我天堂的父启示给你。他说呢，我就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那耶稣基督开始宣告要把教会建在哪里。那对这里呢很多人就产生了误会，以为什么呢，上帝把教会建筑在彼得身上，所以彼得呢变成第一个 Pope， 第一个主教，有权柄。其实假如我们看希腊文的原文，那么那里呢在耶稣是在那里 play on word， 他说呢，西门你的名字本来是叫做什么呢， Petros， 那么现在呢这个 Petros 的意思呢是一个小石头，那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 Petra 上面，那么这个 Petra 呢是一个大白色，还有这个 Petros 是一个阳性的，因为希腊文对阳性阴性或者这个无性从普通性的都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假如我们读希腊文的话绝对不能有产生错误，不像我们中文呢可以比较给人家一个懵懵懂懂的观念，你说他啊，到底他是哪个女的还是什么，是一个鸡狗猫都不是都可以，对不对呢，是他，但是因为希腊文呢绝对不行，假如阳性的他一定要用阳性的动词， 阴性的有阴性的物质。所以耶稣说你是 Petros， 这是阳性的，因为彼得是男的。但是他说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个 Petra 上面。那么这个 Petra 呢是普通性通性的，所以不可能是彼得，因为两个不对比的话，希腊文这是一个 taboo， 不绝对不可以。那么所以呢，耶稣说你是 Petros， 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 Petra 上面。那么这个 Petra 是是普通性的，到底这个 Petra 是什么呢？那么根据希腊文的文法来看呢，就是根据跟这个彼得所承认的那一个佛，彼得承认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那一个承认变成了这个 Petra 大白色。那么所以呢，耶稣基督要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就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样子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希腊文绝对不能离他说。所以马丁路德改教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要更正天主教一个错误的看法，或者一个我不敢说是错误的看法，一个偏差的看法。哎，那不讲了。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教会观念已经在神那里，从开始创世纪，神就慢慢启示给我们，神要在世界上要成立一个教会。那么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宣告了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根基上。那么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呢，教会成立了。那么使徒行传以后，书信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教会怎么样慢慢的发展。对，这是换句话说，整本圣经就是讲到上帝对这个教会的观念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启示的。换句话说呢，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教会论。那么所以要明白圣经，就除非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怎么样的真理。那这是我所要讲的。那么这是教会，我们对教会应该有一个观念。但是现在教会变成神的家，为什么有这个观念呢？我想这也是神自己的心意。为什么呢？神在圣经里面，我大概启示了三样的事情。第一样是关于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第二样启示关于教会的问题；第三样启示关于社会的问题。所以这是三样 three institutions， 是上帝对人的启示，也是上帝自己亲自所设立的。所以你看圣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开始，你讲到什么呢？上帝创造人，亚当和夏娃。那么后来呢，在那第二章里面，很快就讲到说呢，一个婚姻，所以夏娃要跟亚当结婚。上帝说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从开始上帝建造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有一个家的观念，希望人有个家。所以 the idealistic 男人必须要结婚，女人也应当要嫁给人，这是 idealistic speaking。 OK， 在神的最初的一个计划里面，那能够应该不讲了吧，这些婚姻问题不讲了吧，因为讲的太多了。不过呢，从那里开始，就是从开始有一个这个家的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家呢？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世人有不同的见解。那么有人说呢，家是，他说人生是漂泊的船，家是一个温暖的安殿，这是世人的描写。还有呢，现代人的描写，家是心灵上的一把扇，它能时时为你遮风避雨。 他们在炎热炎炎烈热之下给你一丝的清凉，就是这样。他说这个Bernard Shaw 讲了一句话，他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隐藏着甜蜜的爱情。这个是Bernard Shaw 肖伯纳所讲的。他说什么呢？家与最爱的人，家里有最亲爱的人，有着相互牵挂的那份特别的真情实感。他说家在这里上阵，成为一个信仰，一种宗教，一种支配自己的极大的精神力量。很多不同的描写，我还很多，因为这是我大概上个月吧，有一位姐妹寄给我这个 email， 描写了家好多好多的东西，我不过提供了这个一些来分享给各位。那么从这里看见呢，有人对家充满了期待，有人对家充满了仇恨，有人对家赞扬崇高，有人批评家的世俗，有人享受家带来的甜蜜，但是却有人在家的痛苦里面挣扎。我们在社会上看见这一幅画，家不同的层面，家不同的描写，家不同的看法，家不同的表扬。但是我觉得呢，在这些描写当中，假如把它放在教会里面，我想呢也可以说真是千真万确，对不对？因为教会不是完全那么样的理想，像神所要求的，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家充满了许多的仇恨，这个家充满了许多的批评厌叹，这个家充满了许多的黑暗丑陋，很多人在挣扎，很多人要离开，但是也有很多人向往要进到这个家，这是这样的描写。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最好这个描写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加尔文的一个神学家，他是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是神儿女的机会，在那里他们可以得着帮助和得着喂养，像婴孩一样。然而他说的遵循他母亲的关怀，这个小孩子在信仰的成熟路上可以长大成人。我想这是一个对教会整个家一个最好的描写。所以我的看法认为，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教人找到爱。教会应该是这个宁静的一个室外的陶冶，自然可以避开一些陈述上的贪累，陈述上的一些挣扎，回到教会里面去享受教会的宁静和平安。教会应该是一个地方，让人可以得到鼓励。教会应该是一个地方，让人的灵魂可以得到滋养。教会也应该是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分担各样的重担，分担各样的一个困难。这个家也应该是成为一个是我们灵性上 这个意志的一个场所。正如我们现在所盼望我们的整个四处的家一样，每个人希望在家里面有爱，每个人希望到家的时候有平安与喜乐，每个人希望回到家的时候所创伤的心灵可以得到抚摸，所创伤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我常常想到一个小孩子，当他在外面玩玩玩，不小心摔了一跤，那个擦伤了，流血了，他第一个思想叫什么呢？回家，就是问呢，找妈妈，妈妈有方法可以来疗伤。所以孩子带着受伤的这个指头，擦伤的皮肤，妈妈妈妈好痛哦，好痛哦，对不对？回到家，妈妈对他给他亲一亲，嗯，好了好了好了，孩子不哭了。我想回家，教会也应该是如此。所以讲的那一些，让我简单的讲几句吧，把这个教会的真理分享给各位。一样，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方式应该在哪里？我觉得第一样，教会应该是以合一为前提。你们假如有时间，请你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保罗用这段经文很清楚的把教会的性质、把教会的这个性质、把教会的形态、把教会的目标、把教会的功能，很清楚的在那一节、那一章。那几节经文里面描写得非常清楚。保罗说教会一样应该以合一为前提。保罗在那里说呢，我们这个都是地上的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那么保罗说这个肢体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互相合一，对不对呢？不要彼此鬼打鬼，不要彼此纷争争吵，不要彼此的勾心斗角，不要彼此在那里大家的分裂。什么时候我们的肢体分裂，什么时候我们的肢体不合一，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呢就产生麻烦了，对不对？今天为什么会癌症？因为我们这个细胞不听使唤，在那里走远路，乱七八糟了。那么就是这个原因，病的原因那是因为肢体不和谐，不合乎不统一，造成了很多的麻烦。你自己要长大，你自己要有能力操作，你自己要健康。除非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小肢体都在那大家合一，大家彼此同心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们假如都是眼睛，从哪里往外呢？假如我们大家都是耳朵，从哪里看呢？所以每一个肢体有每个肢体的方向，每个肢体有每个肢体不同的部门，但是每一个肢体所需要的呢，是在这个大肢体面前合而为一。哎呀，讲到合而为一的时候是什么呢？很多人只讲的不是合一，而是讲统一，对不对呢？ Either my way or no way， Either my way or my way。 你不同意我，我不跟你同道，你不赞成我的主意，我跟你分裂。你不符合我，我就跟你吵，跟你争，跟你厉害。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大家的分门别类，分道扬镳。为什么？不是圣经的正道。圣经的真理是说呢，我们必须要合一，不是统一。随口。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随口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要朝着一个方向走，不彼此打架，合而为一，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我最喜欢在这个地方呢，就用这个 John Wesley 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来行事为人，使教会可以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他说他给我们三个原则。第一个，他说呢 essential unity, non-essential, liberty, all things, charity。那我说这个呢是威斯利·约翰给我一个很大很最最好的一个原则，他说 essential things, unity, 那些重要的我们要合一， non-essential, 次要的我们要 liberty, 可以自由， all things, 每样事 charity, 有爱心。那么假如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原则，我们教会不是不会像今天一样的分门别类四分五裂。很多时候我们所争的不是一生争，我们所争的是什么呢？ not 一生争，对不对呢？一生争哦，大家同意我们也是基督钉十字架这些一生争，但是有的教会呢不同意这些问题。那么这些争的是什么呢？哎，你圣餐要用几个杯，到底这个杯是大杯还是小杯？真的，我们用的面包吃五角饼还是外面买的面包，还是自己做的面包？我们这个葡萄汁是要自己煮的，自己从这个树上摘下来的呢，还是到这个supermarket买下来的，或者别人请？为了这些事情真的，哎，我们唱诗是要大家站起来还是就坐？我们祷告要闭着眼睛还是睁开眼睛？我们祷告要举手还是哈利路亚？还是我眼睛悄悄的摸到？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面目而生，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分成别人，不是圣灵的圣灵。耶稣的祷告总要复印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最后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你已经把这些人交在我的手里，我也已经保守他们，不让他们失落。现在我只求你什么呢？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像我跟你一样合而为一，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这是祷告，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心愿，也是最后的一个愿望，是教会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但很可惜，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在那里跟大家吃分门别类四分五裂。所以我想一个教会要成功，一个教会要达到神要他达到的目标，必须以合一为一个大前提，朝着合一的方向走，朝着合一的方向努力，朝着合一的方向我们大家彼此合作，那么这样教会才可以成功。那么这是第一样我在这里所看见的。有一样我看见什么呢？不单单是教会要以这个合一为前提，有一样教会应该以真理为基础。教会是传真理的地方，那么这个真理要成为我们一个根基。假如我们教会不是建立在真理上，这个教会靠不住。基督马耶稣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建造房子，有的人建造在沙土上，有的建造在磐石上。当风平浪静、天气晴朗的时候，两栋房子看不出什么样的分别，对不对？但是耶稣说，雨淋、水冲、大风吹来的时候，那么两个家看得很清楚，那是建造在沙土上的，一下子倒塌，而且倒塌的非常的严重。但是那建筑在磐石上的这个房子呢，经得起风浪的打击，经得起各样的考验，屹立不倒。那么，所以呢，我们的教会假如要在一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冲击当中，我们要建立起来，除非我们是建立在真理上，我们除非建立在真理上。假如你想把这个教会建在牧师的身上，有一天牧师走的时候，教会倒了；假如你把教会建立在这世的智人身上，很多意见就来了。 这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吵啊打，所以问题来了。假如你把这个教会建立在金钱上面，也是说记得有一天金钱有暂时法离开你去了，会垮的。凡是教会建立在不同的根基上，保罗说这是一个草木合建的根基，这个建筑大火一烧的时候要烧得清光，但是只有把教会建立在真理上，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彼得你说我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就把这个教会建立在那个根基上。他说什么呢？这个教会要激烈不动，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挡他，看见没有？为什么教会可以站立在那里，阴间的权柄不能打到他？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真理上，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真理可以叫我们的自由，真理可以叫我们得胜一切，真理可以叫我们为神发光，像太阳的光也照亮他。这是第二样我的看见。第一样我看见教会的大前提应该是合理，不是分离，不是争吵。第二样我看见这个教会应该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才可以轻易不动，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成为重要支柱。刚才我们在这个题目在前书那里讲的，这个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住所，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样，我在看见这个教会应该是以恩赐为我们的工具。刚才讲过了，家里面工作应该分担，一个 idealistic 的完美的家庭，不是在母亲就努力，什么事情都要母亲干，也不是父亲在那里就这个劳力，整天在那里转啊，做的拼命，做的头破血流。一个完满的家庭，一个健全的家庭，每一个家庭的分子应该分担家里面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应该如此，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应该每一个人分担不同的事工，每一个人担起自己的工作，照着我们所能做的把这个家建立起来，不是 freeloader。很多人呢到家里就是 freeloader， 我什么都不做，这人在那张口吃饭，那么伸手拿东西拿钱。今天的家不是如此，每一个人有一个人负担，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领受一样的恩赐，那么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呢，神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需要你这个人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所以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成为最优的，每一个人应该在教会里面分担不同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不同的恩赐。最少一个，在我所看见的，在以弗所，但我在那里详细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发觉每一个人最少神给我一种恩赐，最少。所以你要发觉神给你什么恩赐，最少一个，有的两个，有的三个，记得吗？也是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离开的，叫了他三个仆人，一个给他5000，一个给他2000，然后一个给他1000，对不对呢？耶稣没有说有5000有2000，但是有一个呢，就叫他出去空手出去，叫他在哪里呢？替他创造天下，没有，2000、5000、1000，最少1000给你。那么当这个比喻领5000的回来，我说我赚了5000，他说你优良善你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仆人的宴席。当这个领2000回来的时候，他说的我你给我的2000我就赚2000了。结果主人没说为什么你这么笨， 他可以赚五千，那你为什么不跟他投资一下，跟他互补？那最少呢，你也可以赚2500、3000吧。他说呢，你2000赚2000，有重心，有2000的股份，但是只有那个人1000。他说呢，哎呀，我现在呢，这个股票赚对了，上上下下，还太危险，太风险的，哎，靠不住了。银行利息太少了，我也不要了，我也靠不住。现在不是 FDIC 的话，一倒了，那我整个都 bankrupt 了，不行。所以他说呢，最头上、最稳当的地方，大概像我们以前这个父母亲一样，藏在这个褥子底下。那么这个不认识呢，也不安全的，所以要埋在地下，把它埋起了。他回来跟他说：“主人，你给我的1000，你看原本不动，还去贵道。”主人说什么呢？你又恶又懒，主人，为什么把它埋上去了？那一句话给我很深的提醒，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少一种恩赐，但是请问，神所给你那个恩赐，你又不用，还是你埋藏在地里？我想，当你用的时候，纵然这个不能失败、亏空，神不会责备。因为什么呢？神不长久怀念，不永远责备。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只要我们诚信，只要我们已经尽力尽我们所能的来赏赐，纵然失败，神也可以赦免。因为神许可我们跌倒，但神不许可我们跌倒又站起来。听听我的话，神许可我们跌倒，但是神不许可我们跌倒不再起来。OK， 假如我不能跌倒，我不死的，我会跌倒。但是呢，我跌倒了也不能说，哎呀，痛啊，痛啊，就在哪里的唉声叹气、自卑自怜，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丰盛的恩典，神有长久的怜悯，神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叫我们爬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起来？所以神许可我们跌倒，但是神不许可我们不起来。换句话说，神给你恩赐，你应该使用，赏赐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在这个在年曾经看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真理。神给我每个恩赐都是需要。你既然把神把你放在北泽提华人教会，你有一份恩赐，你应该用那个恩赐来帮忙这个教会可以成长、长大成人，荣耀神。不要把它埋葬起来，我什么都不能。你假如说你是什么不能的话，你疑神疑撒谎。因为神说我最少一个恩赐给你，你说没有啊，你没给我，疑神疑撒谎。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神羞辱神。那这是不讲了吧？这些恩赐，因为我的看法，神永远不会创造一个废物。God never create a junk。我们看到世界万物，一座天地，有哪一样神所造的是废物？只有人造了很多的废物，对不对？台湾最近闹得一塌糊涂，废物它才能够废物在哪里？所以呢，闹得天翻地覆，人造了许许多多不需要的废物，但是神从来没有造过废物。不过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发现神所造的那些功用在哪里。你可以发现，现在好多科学家、好多这个研究医生，就发觉原来这些东西可以医治什么病，可以做什么东西，原来神已经放在哪里了。不，我们还没发觉，今天慢慢开始发觉起来。我的看法，找生命者给我的看见，我的下定，我的信仰。上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世第一章， 神说要有光，神说要有这个有那个，有些书说是什么呢？神看一切都很好，都美好。没有说呢，神造了以后，哎呀，不，那为什么会造这个不好？那再修改一下没有？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神造你造我，有个特别的功用。最后一样，我看见什么呢？教会应该是以合一为前提，教会应该是以真理为基础，教会应该是以为我们的恩赐为共济，不是来夸耀，不是来轻看别人。不要以为神给你5000两银子，你说哎呀，你看我做恩赐给我5000，你才领2000，你个笨蛋你才领1000。神是要给我们那个，叫我们去用上那个工具来使用，来荣耀神，扩展神的国度。最后一样，教会应该以爱为内容。合一为前提，真理为基础，恩赐为工具，合一为内容。我们今天教会所传的信息，应该不外是一个孩子，不是传主义，不是传学说，不是传政治，不是传经济。我们所要传的是神怎么爱人，为人舍命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爱，神就是爱，这个是教会唯一的内容。但是很可惜，今天教我说，我常说一句话，我说真知价讲他们的真知，经济价鼓吹他们的经济，文学价讲他们的文学，但是自由教会应该是讲到爱的地方。假如教会不讲爱的地方，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讲到爱？你看社会上的一些，有哪一个地方讲到爱？他们说讲的呢，你给我什么利益，我可以起到怎么样的好处，我可以拿到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挣钱多利，勾心斗角，这是社会的一番境界。但是教职又应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就听到说呢，我们虽然失败，感谢神，神有一个爱要拯救我们，要怜悯我们。当我们内心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们回到教会应该听到一个心说呢，神就是爱，神可以滋润你受创伤的心灵。假如教会不讲这一些，那些失丧的灵魂，那些在黑暗当中摸索的，在痛苦里面挣扎，在灰心里面，在哪里已经伤透了他们的心肠，要寻找一个意志，到哪里去寻找，到哪里去寻找。所以教会应该不传政治，不传其他的，我们单单传一个爱。但是这个爱呢，不是你爱，这个爱乃是阿克贝德吧。换句话说，这个爱不是说呢，我们门大住对我才爱你，我们这个志同道合我们才爱你，你不从我才爱你。这个教会的真理的爱是说呢，你虽然失败，你虽然跌倒，你虽然离开神，你虽然不配在这社会上有一个地位，但是你回到教会里面去，教会的人开双手爱你，因为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这个爱是不求回报的爱，这个爱是不求代价，不求伤害，这个爱乃是个人的舍己的爱，像耶稣基督实在是比较大。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话说，教会不是一人的俱乐部，教会乃是一个罪人的治疗所。我觉得这一句话一针见血，非常好的一句话。教会不是一人 ，It's not a club for the righteous, but it's a hospital for the sick。弟兄姊妹，上个月到教会的时候，想到这个案例，那些灰心的人进到我们教会的门的时候，他们会没想到。 看到爱的温暖，看到爱的甜蜜，看到爱的光，这就是教会。那么这也是神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所定下所要求的，而且所盼望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那阴间的前辈不能震倒他，让魔鬼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逃跑蒙羞，远远的离开。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不是如此？